或者你这毁灭人的自己老不被毁灭，行是毁诈的，人保不以毁诈待你，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既被毁灭，你行完了毁诈，人必以毁诈待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保护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喧嚷的掌声一发，众民奔逃，你一惊起，列国四散，你们所掳的必被列尽，好像马上吃尽河酱，仍要蹦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平安，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，并智慧和知识。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看啊，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，大陆荒凉，平原止息，敌人被鞭，藐视臣民，不顾人民，地上悲哀伤残，地巴嫩羞愧枯干，沙仑上旷野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。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起，你们要怀的是康体，要生的是碎肢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，列邦必向你烧的石灰，向你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近前的人被战惊抓住。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勇火同住呢？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分恶施压的才能，抬手不受贿赂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一眼不看邪恶。他必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固，他的粮既不缺乏，他的水既不断绝。你的眼既见王的荣辱，既见辽阔之地，你的心既思想那精彩的事，自问说，据树木的在哪里呢？凭共鸣的在哪里呢？数树楼的在哪里呢？你必不见那传号的名，就是说话声号，你不能明白，言语迷茫，你不能懂得。你要看西安，我们守圣洁的主，你的眼既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绝绝对不法事，绳索一分也不折断。在那里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，当作江河宽阔之地，其中既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，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你的绳索松开，不能栽稳为栽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掳物夺去，城内居民既不说我病了，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。
今天我们读到33章，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，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弥赛亚书，否则我们就读来是零零碎碎的啊。这里好像又是一个题目，那里又是一个题目。那么整个现在我们读了弥赛亚书，已经读了32章了，它整个到底是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？我们要回顾这样一件事情。我想我们从第一章啊，我们把它看一看好不好？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，那么第一节你就看见弥赛亚得到漠视，是认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我们曾经说过，以赛亚这个先知是神就要他用他来对犹大人说话，耶路撒冷人说话。他是犹大人的先知，犹大国的先知，而不是以色列国的先知。但是在他的预言里面，神也说到以色列国，神也要说到全世界全地啊，甚至于巴比伦，神都要说到，里面也要说到撒旦。虽然他是以色列国的，在这个犹大国的先知，他不是以色列国的先知，但是都涉及啊，都是问题。那么在第一章里头啊， 好像这里就说到是一个序言啊，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序言。那里说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，或者说犹大人对神的态度。
嗯，
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看看。第一个，我们读第二节，当你告诉我们啊，生养育了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就背逆神，对吧？这是他们对神的态度，是背逆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读第四节，你看这里说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你看，不但背逆，也离弃，不但离弃，也藐视。不但藐视而生疏，不但生疏而退步，啊，这是以色列人对神或者犹大人对神的态度，是这样一个态度，啊，神指着他们背离神，他们离弃神，啊，背离神就是不听神的话，神说你要这样做，他说我就偏不这样做，我说偏要那样做，就是背离了，离弃神，他们另外一个偶像。这是离弃神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他没有敬畏神，没有尊敬神，和神生疏了，啊，时间久了都生疏了，不但生疏了，在神的眼睛来看，他们就退步了，往后退步了，就是完全不如以前。这就告诉我们犹大人啊，或者以色列人，他们当时因为有对神有这些一个态度，所以神就在这里说要责打他们啊。所以你们看第五节那里就要说啊，每次被你还要受责打吗？责打就是神的管教啊。伤口第六节啊，到处是起了伤口青肿，还没有收口，没有成果。你看，这是神对他们的什么？神的管教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。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啊，以色列知道是对神。除了神以外，第十节，这所多玛的官长，这个所多玛的官长啊，他们官长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底下就说对他们官长啊，你看第十六节，你们要洗濯自己，从我眼中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。这些官长啊，作恶了啊，没有公平。所以到第二十一节，你看，可让忠信的神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，聚在其中。所以在这里说责备他们对神。是被你远离离弃了神，但是在他们对人来讲没有公义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也没有公平了啊，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公平，对神远离了。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，很多的地方就提到公平和公义，提到公平和公义。那么他们已经出了这种一种情况下了，那么但是他们外面呢，他们还要在那里献祭。你看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回应。”他们还献祭，还是献祭。不但献祭，十三节，他们还要守月所和安息日，并宣召的大会，他们还在守节气。啊，这些外面的东西他们可以守，心里他们是远离神，就是真的只有外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你可以维持一个外面的基督教，星期天你可以去礼拜啊，但是你不一定你的心还在神面前。你可以守很多外面的东西，但是你里面已经离开神，远离神的话，公义已经没有了，公平没有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在这里看看什么叫做公义，什么叫做公平。公义我们原来说过，原文没有公字，就是义，义人的原义，就是义。 那么我们把圣经啊，我们可以读几处的地方啊，就说到什么叫做公义。我想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生命记啊，这是我们读过的生命记。25章，13节，或者我们出去试你的想，你借个农具不计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这个意思说，假如你借钱给别人，你要向他要一个当头，你不可能到家里去，你说我想拿一个最值钱的东西拿走。
24章，
第十节不行啊！看见啊，你借给邻舍不计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啊，你要尊重他，他愿意拿什么当头给你，你愿意借钱给他，他拿一个当头给你，你不能继续拿。12节，当然是穷人，你不可以用他的当头过夜。啊，你们他拿一件衣服给你。他晚上就靠这个衣服，那都被盖了，你不能拿他过瘾。13节，日落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遮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。这个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义，我们讲义，什么叫义？罪人啊，这里是罪人。因为我们要读出圣经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的第6章第25节。第6章25节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第6章25节，什么节啊？第6章最后一节。我们要照耶和华我们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义了。什么叫做义？义就是说信了神的话，你要去遵行，就要行，这个叫做义。刚刚我们说的那一处圣经，那就是行了。你借东西给别人，别人抵押的东西，你看对不对？你要还给他，你不要自己取啊，你对人啊要有义，这个就叫义。神说的话，我们去照着神的话去行，这个就叫义。那么什么？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公义？他神的话说了，他不照着去行，就没有义。啊，义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。律法就是神的话，以色列人要行律法，这就是他的义。好，我想这个义啊，公义，我们这里就清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公平，公平还要读《生命记》的25章，《生命记》的25章13节，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，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斗。当用最准公平的砝码，公平的牲斗，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。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是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这里提出一个公平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说是义公平，这里是公平。公平就是说你对人要一样，你不能不同。啊，我卖东西给你，我收你要多一点钱。我卖东西给他收少一点钱，这是不公平。升斗，我称重给你啊，一半的就一半，我称给他可能一半我就少一点，这是不公平。所以公平也是我们对人的态度。那么说到公平，对，那么公平这一件事情 不只是买东西的这件事情上，圣经里说了很多公平这一方面的问题啊，我们对执行。比方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，就是出埃及记的23章。第二节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真正的事上随众偏行，捉奸政，欺狂正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不公平了。23章第六节，还是第六节，不可在穷人真正的事上狂去正直，你看，这个就叫公平。我们对人公平，要正直，那就是公平。应该怎样做，我们就应该怎样做，这叫做公平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的16章。18节，生命记的16章的18节，18节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，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不可欺狂正直。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你的贿赂人家智慧人的眼睛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你要追求自公自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赐给所赐给你的地。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公平，什么叫公平，就是特别是指的那些官长，你们在判断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，要按照公义来审判，大家是平等的啊，平等的啊，不可以受贿赂，不可以看人的外貌，不可以狂取政治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这个叫公平。所以在这里面啊，在以下要是一直就提到两件事情，一公义，公平，一个是对神的态度，一个是对人，公义，公平，公义公平都有神的话，我们是按照这个去行。
现在问题就是人家对你不公，人家对你不公平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说，我们说我们自己，我们先保护嘛，不说别人。好，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只要公平，别人不公平，神要审判，那是神的罪，好，神的审判，不是我去审判。那么神在以赛亚书里头啊，一直把神启示出来，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公义的。神也是公平的。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的5章啊，我们读过的5章。16节。以赛亚书5章16节。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，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。你看，神自己就是公义、公平的啊！这里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还把5章读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11章。啊，我们原来读过11章。第4节，第4节就是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做他写下的袋子。这一节就是说到基督。基督是公义，神自己是公义啊！这里告诉我们，刚刚5章说到神是公义，也是公平的。这里特别说到基督，他是公义的。好了，我们还要读 以赛亚书读过的二十八章，就是上次我们读过。就是到了十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啊，我的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炼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方舟石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十七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限。这个方舟石就是基督啊，这就是了公义和公平。所以神非常着重公义和公平。上一次我们还做了一章，就是三十二章第一节，看到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。所以整个以赛亚书啊，神责备以色列人是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。神说他自己就是公义公平，而且是启示出来预言主耶稣要来，主耶稣就是公义，就是公义啊啊！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要看见这个以色列以赛亚书啊，他整个的这个纲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，以色列人在公义和公平上出了问题啊，出了问题，所以。神就要对他们进行审判，经过神的审判以后，那么就会有公平和公义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出现，那是经过审判以后。那么我们再把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们转过来读一读，第七节，万民是耶和华的葡萄园，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怒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怨声。没有公平，以色列这个葡萄园里面没有公平，这里也有公义，甚至望公平，没有，指望公义也没有，所以神对于他们就要进行审判，就要进行审判。好了，我想这一个原则啊，就是整个以色列是贯穿在里头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章，我们现在要抓住它，它主要就是说了几个问题。因为有这些情况，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、啊，他就按照次序来说这个问题了。比方说，以赛亚书十四章啊，我们可以翻过来。我们说过，比方十四章，从第九节那里开始，啊，第九节那里开始，你就看见，一直到啊这个十九章啊，一直到完，这里说了什么问题呢？上一次我们讲过，比方他一直到二十一节，那么这里说什么问题呢？上次我们讲过，这里是说了撒旦。是说到撒旦，说到了针对撒旦的审判，说到撒旦的堕落。为什么在以赛亚书里头要把撒旦说出来？因为没有公义、没有公平的源头就是撒旦，就是撒旦啊！这个源头就是他，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他。你看第二十节，因为你败坏你的国，杀戮你的民，这就是撒旦做的。十七节是世界如同荒淫，使诚意屈服，不使他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这就是撒旦说的。 所以这个源头是撒旦。那么这个是四章，从第十五章开始，神就审判摩亚了。啊，十五章就是对摩亚，十六章也是摩亚。为什么摩亚骄傲？他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，啊，这是跟随撒旦的，所以摩亚要被审判。十七章大马蛇也要被审判。十八章古时要被审判。十九章埃及要被审判，因为他们是撒旦所利用，啊，所分裂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一个都必须要被审判。这让你稀奇，在这些审判的里头啊，每一次审判以后，神都要给他们开路，还要拯救他们。啊，比方说我们可以读读第十九章。是八节，当那日埃及地只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，又指着万民之耶和华起誓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我们就说了，埃及啊，他是一定说的到那日，所以啊，一直要说什么到那日、到那时，啊，那日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拯救他的那一天。好，我看这里就是这个基督来了，神的拯救了，拯救他们就变了。啊，所以在十九章的二十五节，因为万民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：“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”你看到没有？神审判他们，最后拯救他们，救恩。啊，整个的以赛亚书就是说到最后的救恩，这个救恩就是基督来的。啊，不管你是以色列也好，以色列也好，埃及也好，啊，摩亚也好。神都对你救，啊，神都不救。好，我想啊，这就是神在这个圣经里头啊提到这一个。那么以后啊，我们就看第二十一章，就是审判巴比伦；第二十二章是审判耶路撒冷；二十三章是说到推罗；二十四章就说全地神都要审判，啊，全地神都要审判。那么一到二十六章，这里啊，就是说到阴性之地了，啊，说到福音了。你看了第二节，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用的义民得以进入。如果按照原文来看，就是阴性之地的人，啊，阴性之地，啊，这里是福音来了，阴性之地。所以第七节，义人的登入道是正直的，啊。你为正直的主必修行义人的路，你看，这不是现在呢？义人不是靠行为了，那是靠信心了，啊，这是福音了，啊，第一章是责备以色列人，他们听了神的话，不去应该去行，没有行。经过神审判以后，那就是说，一个人守律法是不能行的，守不住了。啊，靠自己的行为是不行的，所以神就给了福音，那是阴性之意。好了，那么阴性之意在第二十六章啊，这就开始了。好，那么我想啊，以后二十七章、二十八章、二十九章这里都说到神的审判，但是也告诉他们要转回来。比方第三十章十五节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灾厉在乎平静安稳。你看，不要回来。第十八节，他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这是要发展对的啊，成就。好，我想啊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赛亚书他这个原则啊，一个就是这要这个以色列人。远离了神，第二个就是在那里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。那么最后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公义怎么能够得来？因着信，因为以后要把基督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预言啊，基督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。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读三十三章， 三三章啊，第一节又是一个祸单。那么我们把整个神说有祸的这个事情，我们连起来，这里就是第六个祸，祸单呀、啊，这是第六个祸。那么我们上次说了，二十八章第一节是第一个祸，是对以法莲的神之讲祸单。啊，第一个祸。二十九章的第一节，对亚利伊的，这是耶路撒冷讲，这是第二个祸。啊，第二个祸。二十九章的第十五节，第三个祸，祸单。啊，那就在对耶和华深藏谋略了，就在暗中行事，不但不听神的话，还自己有一套。啊，按照他自己的讲，三十章第一节，这是第四祸，他们不要神，他们去投靠埃及。好，这个人是第四个祸。三十一章第一节是第五祸，他到埃及去，他埃及的马匹，啊，五个祸。今天的三十三章，这是第六祸。第六祸，第六祸是指什么人呢？是指毁灭人的，毁灭是这个字的原文是损坏别人、害别人、欺骗别人、诡诈在别人的身上，这种人，也就是没有公义、没有公平的人，没有公义，不讲公义，不讲公平。三十三章第一节，这个人有祸了。这个人就是你，他去损毁别人，自己还没有被损毁，只是别人不要害怕。行事诡诈的人，人道公义诡诈在你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是不讲公义，不讲公平，别人对他还是公义公平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比如说你毁灭罢休了，这个意思是中文的翻译。实际上他原文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停止了毁坏啊，你停止了你的行为，你对别人是不公义不公平损毁别人，如果你什么时候停止了你的行为，你不做了，停了，自己就会毁灭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最后就审判你来的事情，你做了很多无力的事情，现在你虽然不做了，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完，神会自己一点不起，神会审判你，神在地下就告诉你，行完了诡诈的利益，诡诈待你，就是说神会借着比你更诡诈的人来待你，这个吗？对，啊，来待你，这是神的审判。啊，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雅各，啊，这个要不然的后裔，这个雅各啊，他用了很多的诡计对待他的哥哥，最后啊，他到了他的舅舅家。这个舅舅更厉害，好，神会审判啊，一件事情。第二点，耶和华求你赐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宝贝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支线。这句话很好，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。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。请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宝贝，宝贝就是历练的意思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神迹，一个人有的时候你觉得遭难有很多麻烦的事情领导，神是你的神迹，所以每早晨都是我们的宝贝，就是保护我一起来，神就是我的力量。第三点，喧闹的响声一发，众民奔跑，你一兴起，列国四散，因为神的拯救。所以神，如果神一出生了，啊，神一兴起了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站住，啊，列国都会四散，因为神的审判。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就仰望神，他不以公平待我们，神会赦免，啊，你去仰望神。也许现在你吃亏了，你受了一些损失，但是最后神的审判他逃不掉，因为他不公义不公平， 神是一定要按照公义公平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审判每一个人，神是一定要这样做。也可能就在这里现在你就做，也可能少数有所未来的时候，在那一个时候，在这报告做的面前还有什么，那么基督徒还要站在神的这些事的审判台前，也要审判。下面第四节，你们所掳的已被炼尽，像抹的抹倒，吃尽活下，你要奔在其上，像蝗虫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公平不公义的人，你要得到的东西，这个没有用处啊，就被炼尽啊，好像被蝗虫抹到，好像你种的这个庄稼，放吃尽。赚的钱没有用，啊，不公义不公平。所以好像我过去说过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弟兄啊，是从大陆到香港，他到了香港，在大陆又来的时候啊，可能有一个机会，他可能来，也不一定就能来，他就在那里好好祷告，说那我一定要到香港去，我到那里去一定要好好侍奉你啊，啊，完全为着你啊，好了，这个今天他的祷告他来了。来了以后啊，他赚钱赚了很多钱。那么有一次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说大陆啊，其实他们也有几个很贫穷啊，你可不可以捐点钱给他们，一点点。他说我一分钱都不给钱，我只为他们祷告。啊，他不，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祷告。但是又过了一两年，他发了很多财，这个弟兄又碰见他，他说你现在一定很发达。结果他怎么讲？他说现在啊，不舍本了，他说我的钱拿去做生意啊，完全拿不回，几十万都完。你看吗？就像蚂蚱一样的，他黄虫一样吃尽了，什么没做。一想到什么不做，所以很多家庭啊，他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：你有接人的，你就接，啊，对不对？连摇带按，倒在你怀里，这是圣说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怕拿出去。所以施比受更有福，你拿出去的多，神祝福你的更多。你越不拿，你就在你那里，基本就看见你留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啊，失尽了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财宝要存在天上，不在地上，啊，地上靠不住的。如果你摆在天上，你就非常靠得住。啊，我想啊，这里就提到了，啊，我们不要怕。因为身边的是神，啊，不是我们不靠自己的力量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被尊崇，这里就说了敬畏耶和华的人。耶和华呢，他是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。你看，这里又是公平公义，神是公平公义，他要用他的公平公义充满西安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，并智慧和知识。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所以这里就是说耶和华对敬畏他的人，你看一开始这个人就是敬畏他，啊，神就祝福你。第七节，这里就讲到灭国的人了，看到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，大陆荒凉，行人止息，敌人被灭，了事成义，不顾人理。了事成义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这个成义，他要杀就杀，要把这个城毁灭就毁灭，不顾人民，地上悲哀衰残，黎巴嫩羞愧枯干，沙门像旷野，巴山和加米的树林凋残。这里我们就要说这些话，说到了巴山了，说到沙门了，说到加米了，这些地方啊，都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啊分成了两部。一部分是以色列国，另外一部分是犹大国。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的这个时候已经灭亡，被亚述国灭亡。所以巴山、米迦、沙伦、黎巴嫩这些都不是，都是亚述的地方把它灭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神借着亚述来审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啊，所以你就看见。黎巴嫩羞愧枯干啊，黎巴嫩应该是产生香柏木的地方，没有啊，枯干了。沙人是什么意思呢？ 杀人啊是一个很大的起源啊，牧草很丰富的起源就是杀人，现在变成了旷野了，因为这个什么变成旷野。巴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，巴山是在它的东面，以加这也是一个山，在它的西面，以加这个山就是以色利亚那一座的以加山上，这里本来是充满了树林的，现在凋残了啊，凋残。好，这是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扑然而兴，你们要怀的是康体，要生的是睡态。这里就是说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啊，四围的列国的人，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的打算，他们要怀的要生的就是康体和睡态，这是没有用的啊，这是一被火一烧就烧光了啊，这要细想。你们的气就是贪恋自己的火，这个气在原文有一个怒气的意思，他们要发怒气，他们要发怒气，他们对谁发怒气呢？他们对神发怒气，他们对以色列人发怒气啊，四围的列邦，结果这些怒气最后就是贪恋他们自己。所以说十二节就说列邦必像你烧的石灰，就是要摆在窑里去烧，像已过的荆棘，荆棘过下来了就枯干了啊，这些列邦都要在火中焚烧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，就是要很远，当神一兴起，神在那里审判列国的时候，远方的人眼睛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他听见啊，很远的地方的人他听见，近处的人承认这个字，他的意思就是认识的意思，你近处的人看见我的行为，你要承认认识我的大能，知我是神啊，我在这里审判，我兴起，你们的怒气，你们想要做个什么事情，都是碎胎，都是汤心啊，就是说到这样，说到这些，说到列国是自己，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，我们中间谁能与贪灭火同住，我们中间谁能与炉火同住，这是说到西安，说到犹大，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啊，这神的火来了，永远什么样的火来了，谁敢碰碰这个火呢？不行啊，不行。所以十五节行事公义，刷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十二不听流血的话，背眼不看邪恶的事，他比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固，他的粮必不缺乏。公义的人啊，正直的人，你看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啊，这就对了。那么这里啊，这要特别说出来，不要有欺压人的财力，你是憎恶他，以下也不受贿赂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公义啊，公义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。好，十七节。所以这里就说到，就是敬畏神的人啊，心是公义的人。第十七节接着讲，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。这个王字是原文里面是大写的王，大写的王，写啊，敬，大写，开出那种啊，用他写。那么这个王就是32章的第一节。必有一王以公义行政，必有十二首领结果，这是这个王，那就指的基督啊，指的基督啊。你的心比思想那惊吓的事，自问说 祭树木的在哪里呢？那么这个祭树木的就是说文士来讲，有文士。请供应人在哪里呢？供应那是在圣殿里面有专门提这个银子的啊，你交换这个银子还是给你称称的，在哪里没有了，这都审判他们了，都已经灭亡了。所以血肉在哪里呢？血肉是指金子上的冰的冰的，没有了，当官的都没有了，是审判他们。因为在这个银子能看见王的荣美，一见辽阔之地啊，就是公义的人神在那里带领，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是我嫉妒了亡了。好，是兄弟，你并不见到强暴的名字，就是说话深奥，你不能明白，言语依然你不能懂得。就是如果我们是依靠神的人，这个保守我们脱离亚细国，脱离巴比伦国，你看没有？他们这些言语不懂得外邦人了，欺压以色列人。这里因为这里是说到这个西安，是自己说到西安，就是他们逼不来，这要保护我，只要我们是公义公平的。但是你要看西安，我们守圣洁的神，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安静的居所，恢复挪移的帐篷，且使永不拔除绳索一天里面的，就是我们帐篷啊，一个帐篷你要立起来，一定有绳子把它拉起来，而且要把茄子钉在地上啊，这个茄子都不折断的，同在当作江湖宽阔之地啊，所以我们同在好像有江湖那样宽阔。为什么提到江湖？因为啊，它是供应我们生命的水，供应我们生命的水，这就是到生命来的，丰富了生命，所以是江河很宽阔。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，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。这个荡桨摇橹的船和威武的船经过，这是指的怎么讲呢？那就十九节，就是那些强暴的民，说话深奥的那些人，他们不会到这个河里头来啊，不会到我们江河里来，因为神保守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在这里，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好，这就拯救我们啊，给予我们同在，神保守我们，我们的绳子不断，靴子也不拔出来。好，我们神在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江湖像宽阔的江湖一样。二十三节，你的绳索松开。这里就是了你的啊，绳索松开，不能呆稳为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不是神的，是你的。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帐篷是谁的呢？啊，是神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二十节，你要看西安我们手写的城，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恢复挪移的帐篷，看到没有？那是神预备的。啊，这下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是靠不住啊，我们自己做的靠不住。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我们不靠自己，我们靠神啊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靠自己，我们就靠神，因为我们靠神，就有许多被掳的物就可以来了啊。我们没有力量，所以我们的棚啊是松的，立不起来，围杆也不行，这是我们靠神，因为我们靠神，就有许多的物掳来了，掳来以后呢，把它分了，什么人分呢？瘸腿的把掳物夺去了，一个瘸腿的人是打不能打仗的，但是他有份掳物，那你看这个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瘸腿的，听到没有？那么神把这个掳物拿来给我们，啊，拿来给我们，瘸腿的不能分掳物，啊。这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？二十四节，承认虚命，并不说我病了。病了这个意思就是我没有能力。他不说我没有能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那里保守他们， 啊，他不说我们有能力，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确没有能力，但是我们今天是靠神，所以他就不讲我避免我没有能力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罪恶罪罪也都赦免了，为什么呢？所以他就不说我避免，不说我没有能力了，因为神赦免了你，神在哪里祝福你，神是你得胜，神是你得到礼物。虽然你是缺腿的，虽然呢你的绳索是松的，那不然的话你敢带你啊，红也拉不起来，可是这不这样做，但是什么呢？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三章，义人和恶人的结果是不同的。义人是仰望神的人，公义公平的人，最后神都要祝福他，神要保守他，不受外面的影响。是罪恶也赦免，而且还要得胜，生如物就是得胜，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现在呢，我们第三十四章，
列国啊，要敬虔来听；众民啊，要侧耳来听。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，都应当听，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，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，被杀的必然抛弃，尸首透去上头。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，天被卷起好像枯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惨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止，这刀必临到你中，和我所咒诅的你要吃尽惨害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，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要停下来，他们的地喝醉了血，他们的尘土因脂油红润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吉安的真殿，有报应之日，其中的河水要变为石油，尘埃要变为硫磺，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，昼夜总不熄灭，烟气永远上腾，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，永永远远无人经过。鹈鹕、箭猪却要得为业，猫头鹰、乌鸦要住在其间。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、混沌的箭镯拉在其上。以东人要造会旧来治国，那里却无一座，首领也都归于无有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，宝藏要长荆棘和刺草，要做野狗的住处，火鸟的居所，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，野山羊要与伴偶对撞，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，自找安歇之处。箭蛇要在那里做窝，下蛋、抱蛋、生子，聚集在地下，要以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，这都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伴偶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，再也为他们沾丢，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，他们既永得为业，世世代代住在其间。
三十三章是说到列国，你看到哈，第三节是天然的象征法动力分法，你一心起列国之上，神要审判列国。三十四章和三十三章都是说到神对列国的审判，就是预言到神对列国的审判。那么三十四章啊就更清楚了。第一点，列国啊要敬虔来听，你看这不是哪一个国家，是列国了。众民啊要侧耳来听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，都应当听，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，这是万国了，向他们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付他们所杀，被杀的地啊抛弃，尸首臭气上腾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，天被卷起好像枯卷，其中的万象都要残败， 像葡萄叶的葡萄树的叶子很棒，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很棒一样。这里我们看见，神不但要审判地，还要审判天，现实地。这个预言啊，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就说到这件事情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的翻过来，这个十六章。之路的事情，好，我从十二节开始，十六章，从十二节我开始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特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实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十五节，看来我来像贼一样，那紧紧看守衣服，免得失身而行，叫人看见他气质的有多。那三个鬼魔并在众王聚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哈米修的。好，那么这是最后有一场战争，哈米修真的大战。这个大战，那么就有许多人众王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列国，你看最后万国他们都要聚起来到以色列国来征战。在以色列国的身上，而且要在一个山叫做哈米杰罗镇，那座山叫做菩萨的山，在那里聚集征战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，这个马丁啊就有20000000，2亿人，马丁都有2亿人，他们聚集征战。你看我们把这个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九章。第十四节，吩咐了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的得了大火的四个释放了，那四个就被释放。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好清楚，好厉害。好，那个时候就一个大战。其实呢，这个战争呢，如果按照以西结书的预言，那么这些人啊，是神要把他们调动他们来，最后他们都要被神把他毁灭啊，全部神要把他们毁灭，你要审判他。那么或者我们把以西结书啊，我们可以翻过来。38章，38章，我先读第一节哈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以西结书38章。就是以赛亚书的后面，以赛亚过了就是耶利米、以西结，耶利米挨过以西结，38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的土巴的王，把预言攻击他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是土巴的王，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下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我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的盾牌，各拉刀剑，波斯人、古斯人和夫人各拉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哥迪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基础的仇家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 是民族同桌里，你看，所以马丁有两万了，啊，这里特别提到，这些人都来了，北方的人都来了。好，第八点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派遣裁判。到摩洛之年，你必来到那脱离刀剑，从耶和华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人长久荒凉的山上。你看这里讲的幕后之年，最后了，他们就来了，到以色列国来了，啊，来了。再来从以色列国从遭拒出来的，一在其上安然居住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以色列人啊，就在他那块地上安然居住。那么这些国的人都来了，列国都来了，万国都来了。啊，那就什么呢？好吧，你看第九节，以后你的军队定通过你的许多的国的民进入风暴上来，如密云遮马地面，遮盖地面。那个两万万的、两亿人的马兵啊，要把以色列国这个周围都遮盖起来，不得了啊！那就是完全、完全是可能没有历史的地方都没有啊，都占满了。好，十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当那时你必以心必起意念，出蒙诡计说：我要到那无城墙的城、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林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我要去抢财为礼物，夺货为牛物，反手攻击那出现荒凉县的有人居住之地，又攻击那住自己中间从烈火遭聚得了圣属财货的民。嗯，你看，他也去强迫他们。啊，他就去对付他们。好，第十四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各个国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在我们以色列人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基础这里许多国的民来，都骑着马来，一大队极多的军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在我们以色列人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基础所以许多国的民来，都骑着马来，一大队极多的军队，啊，那就很多了。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们来了，好，神就要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你看，神要为他们征战。第二十一节。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命我的诸山拔刀剑来攻击过客，神来征战。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，啊，说他们彼此之间都要杀害。我必用瘟雨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必将暴雨、大暴雨、火并硫磺降以他和他的军队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暴雨降下来，其实都告诉我们有损失金一个，啊，就降到他的身上。”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这许多人的国的人的面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啊，第三十九章的第三节，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，从你的右手打掉你的剑，你必和你的军队就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，我必将你及国内的子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。啊，做食物。好了。第九节，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件，就是大小盾牌、弓箭、挺杖、枪矛，都当柴火烧，至少七年。你看，把他们这些捡来给柴火烧，烧七年。好，我想这些啊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，就看见最后神对于全世界这个万国有一个审判，最后有一场战争在哈密这个国家。啊，最后以色列人是打不赢的，没有办法，他恐怕不行，这是神出来打他们，啊，神打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又再回到我们这个以赛亚书上的十章。第二节，有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，看见没有？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向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。被杀在地上抛弃，尸首臭气伤痕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啊，那就是哈米这个灯那个山 以色列的这一章，天上的啊，这是对这些万国的审判。第四节就是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，啊，天被卷起。我想这里啊，我们又要读到启示录，因为这里啊，就是说到启示录的情况。或者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，啊，我们翻到最后，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骨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。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来未熟的果子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都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。你看到没？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些为奴的、制服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心里，像山和岩石所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躲避，就保住他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的愤怒到时到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好了，天。要说什么？啊，要说什么？好，那么我们又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四章，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。第四节，天被卷起，你看刚刚也读到，其实我也是天要被卷起，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败残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神不但要审判地，更要审判天，因为撒旦原来误会了地，又误会了天，又误会了天，所以神要审判天。第五节，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啊，神在天上，刀已经喝足了，神要审判天。现在怎么样呢？这刀被领导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民要施行。正要对以东实行，这里把以东提出来。以东这一个问题在哪里？以东人呢？以东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他们是欺压以色列人，啊，欺压以色列人。我们知道以东啊，这意思就是红的意思，以东就是红的意思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晓得这个以东呢，就是以扫，啊，以扫，以扫呢就是以扫扫路的扫，扫地的扫，啊，好，后来我们读一些圣经嘛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四节，希伯来书，
是
啊，就是基督书的后面。十二章，啊，我们从四节读起，读多一点。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对圣洁没有人接受。我想这句话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追求那些这个名人，没有，这个反而要我们追求什么？去做人和睦，我们要和睦。今天你受别人欺压，你不要怕；你受了惩治，不要怕，你还要跟他和睦，因为审判他的是神，这个我们相信神。哎，财宝损失一点不要紧，神会让你，我们还是要追求与人和睦，还要追求圣洁。这不只是公义了，还是要圣洁。因为非圣洁也没有人能坚持。圣洁就不只是我只是公义这一方面，圣洁就包括的很深了，就是我没有我自己，我包括在圣洁的范围。好，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极少的，极少。 是贪恋世俗，是什么？他有一点失误，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光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手足腹的，竟被气绝。虽然好苦祈求，这这种门路是他父亲的心转非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什么缘故？贪恋世俗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要特别注意，就是爱世界，啊，爱世界，因为爱世界，生活就不要了。那么这里就是以东，就是以扫，啊，这里啊，它的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开始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啊，还有很多的地方是说到以东，比方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诗篇，137篇第7节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撤回撤回，是撤到根基。耶和华，请你纪念这事，那么他说你这人是有仇的，他要把他把这个根基啊，要把他撤回，要撤回他。好，我们还可以读一说圣经，就是诗篇的83篇。第1节，诗篇83篇第1节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你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，他们说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等不再听过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几人纪念，他们重新商议，彼此揭露要几张脸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第6节，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、摩亚人和夏甲人、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人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、亚细也，他和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啊，那么你就看见了，这些人啊，就有以东人在里头。今天我们要看，今天中东的以色列人的仇敌嘛，包括就是巴勒斯坦这些人，就是这些人啊，就是以东人嘛，以斯玛利人嘛，摩亚人嘛，夏甲人嘛，就是这些人，亚门人、亚玛利人，他们的后裔啊，一点人今天就是这样，啊，今天就包括撒拉姆这些都是这些人，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民族了，都是这些人的后裔。啊，他们今天以东人就在对付，所以以东他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，他应该对这个以色列人友好啊，他们是弟兄嘛，但是他现在不是这样，他转过来欺骗欺压以色列人，所以啊，看见以色列人受欺压的时候，他就希望把撤回撤回，把他想撤回撤到根底。他希望把整个以色列灭亡，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谁的选民，以东不是，以以扫的后代不是，那么现在他们就联合起来，啊，就不是，所以神就在这里要审判，所以你看我们以赛亚书的34章，第5节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，特别把以东要指出来，为什么？以东是以色列的哥哥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怎么能够这样对你的弟兄啊？还有一些他咒诅的人，就是刚刚我们诗篇83篇读的那些人，啊，是要审判他们，要施行审判，要用刀满了血，用自由和羊羔公山羊的血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自由滋润的，啊，生的刀。这些为什么知道公山羊知道公绵羊？啊，为什么知道血知道自由？因为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，只有血和自由是献给神的。啊，这些刀是吃了献祭的血和自由。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先记的是在以东地大洗杀戮，你知道以后有一天啊，就是在以东地啊，但以色列人就是幕后的这个年代，他们哪要欺要这个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以东地是他们的据点啊，在那个时候神要在以东地。波斯拉是什么地方呢？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城啊，以东的开头就是波斯拉，他的首都啊。第七节，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，他们的地活罪要血，他们的城主因自有主人，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，和西安正列有报应之日。神在这里有报应，万国的军队要来打以色列，以东做他们的据点，神所以在这里有报应。那么这里你看见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这三个字，不是立位祭用献祭的这些，这些牛不是献祭，在立位祭用献祭的英文的翻译是用的开头，那个牛是这个牛。那么这里用的有牛 buffalo 啊，是用的这些 bulls， 这些不是用的献祭，这是外邦的这些牛，也就是说万国的这些牛、牛犊和公牛都一同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神的旨意方好了。那么好了，甚至在波斯那里献祭了，把这些都在那里杀掉啊，这是从外邦人讲的，从外国讲的啊，他们来了。第九节，以东的好水要变为石油，这不是好事啊，你都听到它的水变成石油，那么现在石油很贵啊，它发财了，不是这里说的石油就是为了焚焚烧啊，这个要烧以东啊，所以它的尘埃要变成硫磺吗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地球成为烧灼的石油，昼夜也都不熄灭，那里要烧啊。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那里要烧七年了啊，要在那里一直烧，烧七年，刚刚我们不是说吗？要烧七年，昼夜总不熄灭，烟气永远上腾，以世世代代成为荒废，永永远远无人经过，经过生神判一切都完了。幸福建筑需要做位业，猫头鹰乌鸦要住在西边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些祭府建筑啊，猫头鹰乌鸦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啊！啊，我们把立位记啊，十一章我们可以翻过来，我们曾经读过的，往前面翻立位记十一章。立位记往前面翻，立位记十一章。十三节，取了东西能当也可真不可失的，这是污秽的脏的啊！你看有什么底下啊？我们就看第十五节，乌鸦一起的啊！今天我们这里就有乌鸦，不洁净的，以色列人不吃的啊。十八节，十七节，猫头鹰不洁净的。十八节，鹈鹕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里还说了一个建筑，猪都是不洁净的啊，猪不洁净，因为它的身体不道德，不洁净啊。这也是在利未记那里告诉我们，利未记的十一章的第三节，但其中两半道德的走兽你们可以吃，但那道德和身体是不可吃的，那是骆驼，因为道德不分体啊。还有一种就是分体而不道德，第七节，猪因为其中两半是不道德，这一点猪啊，这就是说有猪啊，中正的猪，那么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嘛，哈哈，好吧，有很多的传统，中东人他们是从以色列学来，他们祖先传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最早啊也是跟到根据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到这样好。第十一节啊，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索纳在其上，
准绳和线头都是为做审判的。啊，量的 measure， 量在这一里头就是做审判的。量一量就是为做审判。空虚混沌就是审判的后果，就是使他空虚混沌了，没有了这个地方，空虚了。所以啊，在这里祭祖献祖，他们就住在那里，对不对？空虚混沌就是审判的后果啊，真的是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，神在创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，就是这个经过了审判，就是空虚混沌。是说第二节，以色列人要招贵兽来治国，那里却无一个，找不到人来治理他的国家。为什么？跟着审判啊，已经灭亡了，首领也都归于无有，灭亡没有了，就一定是什么？十三节，以色列宫殿要找荆棘，宝藏要找吉利和市场，要找野狗的住处、鸵鸟的居所啊，因为在这个地方荒凉了。十四节，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，野山羊要与大狗对叫，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，至少安息之处。箭蛇要在那里捉窝下蛋，抱蛋生子，巨子在其引下，摇鹰国女大狗聚在那里，聚集在那里。这里就说到已经荒凉了啊，这是野生的动物就跑到那里去居住了。十六节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，这度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。就是你在这里说啊，我们要去读查考啊耶和华的书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生意就是查考啊，查考耶和华的书。在原文里头，查考就是摄取的意思。啊，要把它弄清楚，不深的话把它弄清楚摄取。还有一个读，宣读就是read，我们要读，把它回到深的话里去。这个无以缺少，这个缺少这个字啊，大家原文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失败的意思。啊，就是深的话不会失败的，永远坚定的。不会作废的，啊，不会作废的，啊，我们中文讲的是无一缺少，意思就是不会作废。真的话，字字都是坚定的，没有一句话会作废，会失败，没有的。无一没有半偶，这句话的意思。不需要，就是说神所有他的话啊，最后不需要自己再去找一个伴侣，就是不需要用别的话来给他同伴，你懂没有意思？不需要别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坚定了啊，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伴侣啊，因为神的话说了就定了。因此我们对于神的话是不能够增添，是不能够减少，不能够减少啊，对神的话不能增添，不能减少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讲道，他是把神的话变了，你就要查考圣经啊，查考圣经，这是非常重要，查考圣经。那么我这次还是问过话啊，在一个地方，参加他们一个聚会，他们本来啊，这个聚会啊，是他们负责举行在哪里讲，后来啊，就有人就提了建议了，要搞民主了，就是大家来讲一讲，你懂不懂？大家来讲，就是你不能一个人讲啊，这个必须要负责一个想事，肯定要大家讲一讲。如果你不要大家来讲，你们都不来聚会了怎么办？都走了，好、啊，那就好嘛，大家来讲，那么。就排个队，这个星期是哪两个人讲，下个星期哪两个人讲，结果这一点就在讲报告，摩根教也讲出来了，耶和华见证的东西讲出来了。后来我去了以后啊，他们有些人就跟我讲， 我就说提摩太后书啊，什么这个保罗再三的提摩太讲，我们只能讲什么啊？只能讲一个话，而且这一个话圣经里说的很清楚，或者我们把这个提摩太啊复述我们一起翻过来，把我们这个故第一章第十三节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让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收获。今天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听神纯正话语的规模，那是纯正的话语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一起聚会啊，你听到有传道人讲的不是神的话语，已经走样了，他增添了一些，他减少一些，你里面就觉得说不通了啊，不对了，为什么他讲这些东西。所以他们就想现在讲到讲生活讲了很多，神的话反而讲了很少，就是说这很重要，就是神正话语的规模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能讲这一个啊。所以后来我就跟着这个负责这句话，他因为我们也认识也交通了，我就说你们这样做恰不恰当，你考虑一下。哎呀，他说不让他们讲你也有意见，要他们讲你也有意见。我说你不能让他来讲啊，你不能搞民主啊，你现在就是说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守住啊，你必须守住不能变，如果你不守住你不讲神的话还行不行。所以我们还可以读一首圣经呢，这是约翰二书第九节，约翰二书第九节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上手说的就没有神，想守这教训的就有负义为止。这里有个基督的教训你不能越过啊，超过它也不行的。有的人讲的东西啊已经变了，超过了，甚至你没有这样的话他把它讲出来他要去讲啊，这个不行，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。这里还有一处就是跟着前书第四章啊，保罗也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跟着前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，不能够过于圣经所记的。既然我们不能把一个人举得太高了，啊，保罗也行，也亚波罗也不能够。圣经怎么讲就是怎么讲，所以现在我们把人有的举得太高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他现在是他神给他启示是顶峰了，好像没有了，最高了，高了不可以再高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能把人举得太高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他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，我们的标准。所以启示录里面也说不可以增加，不可以减少，这个话不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里来。第十六节，今天十六节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名将他们聚集。这里就是说你读神的话，查考神的话，这些话是神已经吩咐的，看到没有。好了，神的名将他们聚集，这些话是神用他的名把它聚集起来的啊。所以说神的话都是神所漠视的，圣灵漠视的，神的名把这些话聚在一起的啊，聚集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神应该启示的圣经里头全部都在这里，我们不要去增加，不去减少啊，已经神的灵把它聚集，把这些话都编制好了啊，都弄好了啊。就是十七节，他也为他们占修，又亲自用准绳给他们分地，他们必得以永得的业，世世代代住在其间。这里就是说这些查考圣经的人， 他考虑宣布圣经的人，我们要去宣布他们。啊，这就是说神啊，最后的拯救的这些人，啊，审判那一块拯救的那些人，神要为我们用准绳给我们分地，为我们拯救，我们就必然要得到一个基业，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其间。这一个就是说到神啊，对基督徒，但是一直说到基督徒，现在说到圣灵啊，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。啊，就是神的祝福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信章，神对全地万国审判的时候，神要报仇。但是在这里，以赛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读神的话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但是我们读神话的人就出不了，所以启示录在那里说，读着预言的人就出来。好，那么现在是三十四章，我们读到这里。三十五章也不多，我们小姐把它读完，这一个单元完了啊，没有完了，你要不要换一个？我想十五分钟读得完啊。
第三十五章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热上加热，而且欢呼，必把你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暴力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土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属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致失明，在那里必没有狮子，猛兽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遇不见，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吉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恨疾尽都逃避。
那么这里啊，就告诉我们啊，神在新约里面，就是说到新约里面，神就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恩典都是神。所以你看第一节啊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就欢喜了啊，沙漠也就快乐了，为什么？这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圣灵的工作。神啊，先是审判啊，审判，经过审判以后，神就在那里建造，圣灵就在建造啊。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没有软弱的，第三点，没有软弱的，没有力气的，因为圣灵都给你力量。所以第二点你就看见，一花开花繁盛，莫上加落，而且欢呼。利巴人的荣耀，本来我们在读第三十三章的时候，利巴人早就没有荣耀了，枯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看利巴人有荣耀，加利沙人的华美都要赐给他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，这是指头基督讲的，啊，指头基督，啊，他就是神的荣耀。他是神的华美，所以主耶稣说：“看见我就是看见的主。”那就是说了，基督来啊，这里。所以后面就提到赎民啊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了、啊。所以第三点，你们要是软弱的手、肩壮无力的膝稳固，软弱的、无力的，怎么能够稳固肩壮？靠圣灵，靠主啊，都没有软弱的，没有无力的，那就靠主。第四点，胆怯的也没有了啊。都刚强了，也不要惧怕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来拯救我，神要报应，神来拯救我。啊，第五节，那是瞎子的眼睛睁开，对不对？啊，哑巴所以把它治好，过唱，啊，所以在旷野就有水发出，我们是生命水啊，啊，生命的源头。沙漠有河涌流啊，那是生命活，生命水和生命的活。
拔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拔光的沙就是这个沙啊，哦，干，完全是干干燥了啊，在太阳下面拔光了啊，一点水分都没有了，现在呢要变成水池了，干涸之地要变为泉田，你看这个完全是生命吞灭了，死亡了，生命掩盖了一切啊，水啊是代表生命，本来是野狗躺卧之处，就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，啊，因为有生命，这些都长出来了。第八节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那就是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啊，这条道路就是这条道路，无畏人不得经过，以抓为属民心动，属民就是我们这些这个人，这些人。”啊，为我们用这条路就是这些人，啊，误会的人，那就是你要在对话里头的人，不能走这条路。啊，今天我们都是会成就的人，才懂得走这条路。行路的人虽然愚昧，也不自私，你因为圣灵的引导你啊。啊，第九节，在那里并没有狮子、猛兽，也不正在路，在那里都已不见，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。今天在基督里面没有狮子。狮子啊，是代表撒旦，撒旦如吼叫的狮子啊，那是指代表啊，猛兽也是代表撒旦的那些他的一群啊，啊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，啊，就得胜了。第十节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的西安，这里说的西安是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啊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都归回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允诺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这是永远的福报，啊，不是暂时的。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，尽都逃避。在基督里没有忧愁，没有叹息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不要忧虑是什么和什么，我们也不要有挂虑。”在主里面那就是喜乐，所以保罗说菲律宾说你们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喜乐，但是常常我们不能够喜乐，就是有忧叹有忧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们挂住杀死我，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挂上去贴在上面，因为你贴上去你的眼睛看不见什么，看不见人就没有用，你就去洗了好了，好，我们再洗了，好，成就的人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主今天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洗了，所以菲律宾说，你们要洗了，保守我，再说你们要洗了，或者我们最后把这个菲律宾说出一个好不好？第四章第四节，第四节就行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，你看保罗再说，你们要喜乐啊，保罗就知道我们不会喜乐吧，喜乐不起来啊，他说你要喜乐，我再说你要喜乐啊，不大清楚，你再又讲了啊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这个谦让的心就是很温和的啊，我的心温和，一个人喜乐不起来，心里不温和，竞争啊，好多东西挂在心上，你怎么温和起来？不行啊，啊，想到这件事情也不行啊，过不去，想到那件事情过不去啊，啊，昨天啊，还有一个弟兄啊，打一个电话给我，很晚了，他说整理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什么问题，我以为视频上，他说不是。他说我啊，常常晚上睡觉啊，做梦啊，就是很可怕的梦。他说要不然再爬楼梯，一下这个楼梯就断了；要不然坐电梯，电梯一下就断了。他说就是做这个梦啊，害怕的梦啊。那么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做了什么时候啊？他说我做了30几年了，啊，都在这个梦里过，就是他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，你怎么办呢？就是没有安息，因为他天天都在那里挂着。这件事情挂住，那件事情也挂住， 我说你有没有把你挂的事情交给主啊？啊，那我说当然了，你白天挂住的事情不交给主，晚上这些事情都来了，对不对？撒旦会利用这些事啊。啊，你知道心思受攻击，我们思想受攻击，那就是撒旦了。所以你们读以弗所书啊，第六章啊，那个全部的经章啊，那个思想的头盔啊，就是如何很重要啊。就会没有得到那个思想没有得到拯救，撒旦就攻击你啊。所以你做梦就做不好啊，睡就睡不好啊，一天忧虑啊，你都没有洗了啊，你都没有洗了。所以保罗知道我们没洗了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啊，底下有一句话，我都能知道你谦让的心啊，就是温和的，没有竞争的。主已经进了，弟兄们，你千万不要把意思弄错了，不是主要回来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主站在你的旁边啊，主就在你的心里头啊，主进得不得了啊，你怎么不交给主啊？啊，我们常常不能交给主啊，你就交给主啊，你试一试啊，你相信一下能一起试他吗？哼，你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呀、啊。啊，主已经进了，主就在你的旁边啊，底下就是说，应当以无挂虑。凡事只要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啊，像你们的告诉什么还要先感谢啊，主啊，你还是你做好我都先感谢你啊，为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啊，你要感谢他了。好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啊，你看让你们祷告的时候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忘记感谢啊，你先感谢他，是吗？你是全能的神，我先感谢你，因为这里没有难事，我这里话语交给你，我还告诉他，我曾经还读过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到我这里来的一句安息。啊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安息啊，但是基督徒不能安息，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七点，所以有次数人另外的平安，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什么叫心怀意念？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撒旦就要来攻击你啊。这个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以为，哎呀，这个思想好像是我的思想啊，其实不是你的思想，那是撒旦的思想。你不要弄错了，如果你有这个思想，赶快交给主啊！你看你这个基督徒能写错了，把门都安息了啊！感谢主，好不好？今天是第三步，就是为我们预备的啊！今天我们知道，是刚刚圣经读的，就是为我们预备，为属灵预备的这条路。今天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些福气。你不愿意享受的是你自己啊！所以我昨天呢，我从深圳回来，坐在这个火车上啊，可能我看见一个女的站在长桌上头，可能有40多岁了，还有个男的站在那，还有男的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包，站在火车站，火车已经开来了，还背一个包，你这个女的就喊他，你拿下来吗？拿下来。他不，他都没听见，这个女的可能是不是他的妻子，我不敢，就过去。从他手上一下就摔下来了，摔在地上，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嘛？你们这个火车上了吗？他后面再醒悟过来，我应该在飞机上。这个我们听得不行，瞧他们老是在这里飞，好吧？那么你自己飞了，这条路你就没有走上去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好，我们就啊，不到这里，我们早上。